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们，且把我们的名字都记在你的生命册上。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甚至差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父神，我们愿意学习如何用你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也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亏欠你的荣耀。我们愿意在此向你认罪，请你饶恕我们所有隐而未现的罪。父神，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虽然我们的罪如同朱红一般，父神，你却洗净我们，使我们洁白如雪。父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互相饶恕，互相接纳，像你饶恕接纳我们一样，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也愿意将这一群属于你的羊群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胜过一切，你必然会在合适的时间差派一个属于你的仆人，合乎你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按照正道分解真理。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耐心等待，不疑惑，也不说三道四，只是存心忍耐，凭着信心来等候。在这一段等候的日子，也求你保护每一个人，不要受到任何的伤害，不要受到恶者的攻击，让我们可以手连手，心连心，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传扬福音。我们也要把教会的同工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上。主，真的是求你保守每一个同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智慧，知道该如何的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带领整个教会，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一起往前来迈进。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的将张士恒牧师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上。主，求你抑制所有不好的细胞，让他的身体能够得到完全的抑制。主，我们也盼望因着他身体的医治，他的心灵也能够得到医治，让他的人能够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他能够得着力量可以来服侍你，即便是在病床上他也可以来侍奉你。我们也要特别的将你卑微的使你恭敬交在你的手上。主，求你使用他，好叫他今天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来阐明真理。求你的圣灵此刻就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你的圣名来求， Amen。
首先，我们很高兴看到詹姆斯张师母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敬拜，谢谢。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们想先欢迎一下新来的朋友。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聚会的？没有，左边有没有呢？没有的话，我们有机会，我们等一下彼此问安，彼此问好。有几件事情报告。第一个，昨天很感谢弟兄姐妹，我们昨天社区服务 Share Fest， 我们昨天有很多人参加，我们从早上8:30一直忙到，我不晓得，因为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偷溜了。 我们看到那边打扫得很干净，我们很多地方真的是，在一个小小的时间里面，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热心，帮他们一个上千人的学校，一个角落能够打扫干净，一个花圃弄得漂亮。我想我们出去能够高举神的名，我们在那边多多少少能够撒下一点点，耶稣基督的种子。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希望大家注意，希望大家把这个时间准备出来，分别为圣。5月3号，下个礼拜六的早上9点到12点，我们有全教会的禁食祷告。不论是你早上早餐不吃，或是你中午不吃，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能够来这边同心，一起为我们教会、为我们的前途、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希望大家预备时间，有婴儿照顾，所以如果有孩子、有小孩子，你们担心。不需要担心，我们有准备。还有一个就是代祷单，我们现在放在每一个椅子的前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代祷单，如果你有个人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大家帮你祷告的，需要教会帮你祷告的，请你写了留在那边，我们会拿到后面去，教会会安排时间帮你祷告。喜乐小组于5月9号晚上7点半到9点半有一个母亲节的特别聚会，叫母亲节亲情小品分享，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可以问陈庄或是艾琳，有兴趣的话。还有家乐团契将于5月1号礼拜四前往这个汉廷顿图书馆 Huntington Library 他们郊游，还有很多多余的门票，有兴趣的人可以跟周燕姐妹联络。现在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世上有获财的能力，你让我们在世上能做你的儿女。主啊，谢谢你照顾我们，你照顾我们日用所需，让我们这些做神你的儿女的，我们也能够记得我们教会、我们神你的事工上的所需，让我们也能够安心乐意的来奉献。主啊，今天在这个主日，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也特别祝福这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诗班。
弟兄姐妹，大家早。在两个礼拜以前，张伯利牧师的布道会当中，我们教会有三个弟兄姐妹结志信主。今天呢，我们想要跟他们分享他们的快乐。教会呢，也是要送圣经给他们。不晓得他们来了没有？Patricia，请你来前面哈，我们要送圣经给你。不晓得 Isabel 有没有来？好，在路上来了。另外还有一个是江敏哈，他今天有事不能来。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请汪达转送给他这一本圣经。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豪猪，或者是有没有听过豪猪？我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豪猪的那个长相哈。这个豪猪呢，我想它的特色呢，就是呢，它全身呢长满了印，而且呢哈又很长的刺。根据呢一些生物学家的报告呢，这个豪猪呢身长有7到17公分，不对，它的身长呢有65到90公分，可不可以请你那个下一张 PowerPoint？ 尾长呢有7到17公分，体重呢是10到15公斤。那这个成熟的豪猪呢？从头部一直到肩部，长满了硬而且呢细长的白色鬃毛。它的身体后半部呢，分布着黑白条纹针状坚硬的毛刺，可达50公分长。所以呢，如果呢碰到敌人的话呢，它的毛呢就会全身竖起来，然后呢发声呢响声来吓阻敌人。它们是属于一种夜行性的群居动物。 适合在草原生活，他们是挖洞穴为巢，白天呢就住在洞穴里头，他们呢需要靠着啃那些木头来抑制萌芽的生长，并且呢在这个啃尸骨的时候摄取他们所需要的磷以及石灰质，这个在非洲的大草原当中呢扮演着一个清道夫的角色。根据统计，豪猪它的全身哈、啊，大概是有3万多根刺，这些刺呢哈、啊、是用来保护它们自己的，所以呢，当敌人想要攻击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竖立全身的刺呢，来扎入敌人的体内，敌人伤口附近的肉就会溃烂，如果呢刺到重要的器官呢，严重的话就会死掉。那我们想想看，这个刺对豪猪来讲呢，是不是一件好事？可以保护他们，对不对？但是呢，是不是坏事？也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没有办法过一个什么团体生活，以至于呢，他们常常是独来独往。我常常去海边散步，我去海边散步呢，常常看到有些小狗哈，他们如果看到他们的伙伴哈，他们就马上会怎样？凑过去哈，然后跟他们 say hi。那我也常常看到鸟呢，都怎么样呢？成群结队的呢，在天上飞。那除了鸟、狗以外呢，像狼啊、羊啊、鹅啊、象啊，或是乌鸦呢，他们也都是喜欢成群结队的出来哈。只有呢，这个豪猪呢，它不能够跟别人在一起，因为跟别人在一起，跟别的豪猪在一起的话呢，他们就会彼此伤害。所以呢，我想你们现在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哈。他们如果不能够呢相处在一起的话呢，他们是如何传宗接代的？从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的创造哈实在是非常的奇妙。你们知道吗？为了要繁衍下一代哈，豪猪呢他们也懂得要学习如何相处片刻。有一个自然学家寇斯塔罗他说哈，在交配以前呢，公的豪猪跟母的豪猪呢，他们会相处几天，碰触彼此的爪子，甚至于用后腿来走路，这就是所谓的豪猪之舞。只有上帝呢，才能够想出这么奇妙的方法，让两只豪猪呢可以爪对爪共舞的方法。还有一个很难得一见的情况呢，就是说豪猪呢，他们受过训练以后呢，会把他们的刺收起来，让主人呢可以把食物放在手上来喂他们。你们说这是不是很奇妙？其实哈，我们仔细想想，我们人是不是也是像豪猪一样呢？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身上的罪恶，就像是呢豪猪身上的刺一样的多，一样的会去伤害别人。比方说呢，像愤怒、嫉妒、拒绝、批判、自大、骄傲、轻视、控制欲，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刺。平常呢，或许呢我们还可以隐藏得很好，可是呢跟我们很亲近的人，他们就很难不看到我们的身上这些刺，不被这些刺呢刺到。根据统计，新婚的第一年哈是离婚率最高的时候，很多人呢跟他的配偶呢是3天1小吵，5天1大吵，彼此身上的这些罪以及呢问题呢，就像豪猪的刺一样哈，扎的对方呢鲜血直流哈。至于呢我们在工作职场上，我想问一下大家哈，我们在工作职场上是不是每一天都要花9到10个小时以上？有些人甚至于12个小时哈，甚至于就是除了睡觉以外呢，都是在公司里面度过。那我们有这么长的时间跟我们的上司、同事、朋友相处，所以呢，在职场上呢，这种冲突呢，或是呢争吵呢，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可是呢，人也是很奇怪哈，尽管有刺会受到伤害，可是呢，我们还是呢，在内心深处希望能够亲近彼此，能够呢， 有这个朋友来跟我们相处，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因为呢，上帝在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时候呢，他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就是呢给我们一个过群体生活的设计，而不是呢要我们独处。就像是创世纪第二章所记载的，上帝呢创造万物多好，唯独呢耶和华以为亚当独居不好。所以呢每个人都很怕孤单，也很希望呢能够有人作陪。我们如果呢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话呢，我们就会自怜，觉得自己很可怜，好像呢被世界呢所遗弃的。可是呢当我们处在一个很热闹的宴会或是同学会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呢非常的孤单哈。我每一次呢像我的朋友说我觉得我很孤单的时候呢，我的朋友呢总是会告诉我说哈，你不要以为结婚以后就不会孤单了哈，有很多夫妻结婚以后呢感到更加的孤单。或是呢当有人哈向你抱怨说他们很孤单的时候呢，你总是会劝他们说，上帝是你最好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呢是只有上帝呢才能够来满足的。这句话说的对不对？非常的有道理哈。可是呢上帝呢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也创造一个空间呢是只有人才能够填满的。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那人独居不好的意思了。我们人呢都是群居的动物，我们渴望过一个群体的生活，可是呢我们又怕受到伤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困境，一个矛盾的地方。可是呢就像是上帝解决了豪猪的问题一样，上帝也想出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像上帝所想出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建造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群。我们在社群里头呢学习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学习像豪猪一样把刺收起来，让主人把食物放在手上直接来喂食。我想你们都听过一本书《属灵操练的礼赞》，它的作者傅士德在那本书上写说，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旨意是创造一个包含一切的社群，当中组成分子彼此关爱，上帝也在其中。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也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即使是因为自己本身的问题或是罪恶，像豪猪一样的相处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可以透过学习，透过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呢可以一起来共舞，建立一个彼此接纳、共同扶持成长、有笑有泪的一个美好的团契跟教会。圣经当中呢有关于社群最精彩的故事之一，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一个摊子被四个好朋友带到耶稣面前的故事。我现在就来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去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如果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耶稣赶鬼、医治彼得的夜魔，以及长大麻风病的人再一次的回到加百农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耶稣的名声呢已经传扬开了，不论他到什么地方去，到处都挤满了人。所以当大家知道耶稣到了加百农，进了一个房子，大家通通都跑来，把房子挤得水泄不通。圣经告诉我们，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这里所谓的房子，有可能是玛利亚的家，或者是西门彼得岳母的家，或者是耶稣另外一个不知名朋友的家。不过呢，在那个时候，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呢是十分公开的，每一户人家在早上就把门打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进去聊天。敞开的大门就表示说呢，邀请别人进来。比较卑微的家庭呢，他们呢通常没有前厅，所以他们的门口呢就正对着大街，就像是从前的台湾一样。我记得以前的那些欧巴桑哈，他们呢拎着菜篮呢要去菜市场买菜呢，就可以呢到隔壁邻居家呢，东家长西家短哈，一聊就聊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呢才匆匆忙忙的呢去菜市场买菜哈。我记得我妈妈就常常这个样子哈，她说我要去买菜，然后呢一两个小时以后呢，她在隔壁家呢聊天。那耶稣呢现在呢站的这个房子呢就是这个样子，门口呢挤满了人，把整个大街呢都给塞满了。人群中的每一个人呢都带着很紧张的心情，想要来听耶稣讲道。这个时候呢，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也来了。这个摊子呢是他们的好朋友。他们这四个人呢一听说，哦，有一个叫耶稣的来到加百农了，在一个地方讲道哈，他们就彼此互相商量说，哎，那个耶稣哈，听说他很会讲道，而且呢他也是呢有医病的能力哈，那我们很想去听，可是呢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好朋友摊子他也要去听啊，我们不能够只有这么自私哈，只有自己去听而不让我们的好朋友摊子去听。所以呢他们就是呢哈，连同这个他们的好朋友摊子哈也一起带来了。我们知道现代的摊子哈生活是很可怜哈，他们呢要吃饭、穿衣服、翻身、移动，都需要靠着家人或者是呢看护帮忙。换一句话说呢，他的衣食住行样样都要靠别人，这种生活是非常的痛苦，也是呢非常没有尊严的。对这种肢体有残障的人来讲，最大的挣扎就是要如何跟正常人来相处。他们一方面呢要接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另外呢也要小心不要造成别人的负担，什么时候会请别人帮忙，什么时候应该自己来做，不要造成别人的负担，什么时候场合呢可以去参加，什么样的场合呢就自己要知难而退，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这些呢都要拿捏到恰到好处。这个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可是呢在古代的摊子呢，他们所处的环境呢可以说是呢比现代的摊子呢更加的恶劣。希腊人他们往往有把残障的婴儿立刻处理掉的情形。那我们都听过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哈，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应该立法残障儿童呢一律铲除。我想你们听以后一定很不高兴哈。那西元五世纪的罗马呢，世上呢有明文规定，畸形儿呢必须要立刻被杀死。那马可福音所讲的这个摊子呢，他要承受另外一个压力，就是罪的问题。因为呢，在当时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呢，一个人的身体有残障，一定是呢他犯了罪，或者是呢他父母犯了罪。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另外一个故事看出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就提到，门徒看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其实呢，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跟犹太人是很像的哈。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念，如果家中有残障儿的话呢，就会认为说呢是祖宗缺德，或者是呢祖坟风水不好，甚至于呢是祖宗呢降怒。但今天呢，我们所看到这个摊子呢，他非常的幸福，因为呢他有四个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朋友，他们决定他们所能够看到的、所能够听到的，也要让他们的好朋友可以看到、可以听到。所以呢，不论面对多大的障碍，甚至于要突破社会的鄙视、种种的不便，还是要帮助他们的好朋友。即使是呢把整个屋顶都给拆下来了，也要呢把这个摊子呢能够呢送到耶稣的面前来。我们在这里呢就不禁呢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摊子他如何能够交到这种相濡以沫、能够为他两肋插刀的好朋友呢？我们深信要培养这种深厚的友谊，绝对不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或者是呢突然间冒出来的。他们必然是投资了很多的时间、精神来经营他们的友谊。请注意，我在这边呢所用的字眼是投资和经营。生活在21世纪这个高科技的我们，都很明白要投资才会有报酬。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任何一件事想要成功，一定要用心来经营，不单单是在生意上，在工作上也是这样，在人际关系上更是如此。可是呢，那我们觉得很可惜的是呢，我们往往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赚钱，追求工作上的成就，但却没有时间用在经营良好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其他各种人际关系上面。难怪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孤单，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朋友。我常常呢，有时候呢，有空的时候，我想说，打个电话给朋友聊聊天吧。可是呢，突然间想到说呢，我不知道要打给谁，好像是呢，相交满天下，知己无一人哈。我想这不单单是我的心声，也可能是呢，在座的你们的共同的心声。所以呢，看到这里呢，我们不能够不羡慕这个摊子。他或许没有钱，没有健康，甚至于呢没有自由，但是呢，我们可以说他却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因为呢他有最珍贵的友谊，结交了四个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不过呢，这个摊子呢，他也必须要克服他内心的障碍。他有时候可能会想，我如果能够跟他们一样可以走路，那该有多好。当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呢，不好意思开口，会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让别人帮忙来抬褥子呢，等于就是把自己的软弱暴露在人的面前。万一不小心，或者是呢四个朋友没有默契的话呢，动作不一致，这个摊子呢可能就会摔下来了。我想你们小时候可能玩过一个游戏哈，就是坐轿子，有两个人，他们把手臂呢搭在一起，然后第三者呢就坐在这两个人手臂上面。你们坐在上面的时候会不会很害怕呢？因为呢，如果说这两个人哈，他们把他们的手放开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摔在地上哈。2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知道说呢，我生平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要去日本欣赏樱花，所以2年前他就陪我去日本看樱花。到日本以后呢，我才发现到说哈，哇，原来呢事情非常的严重，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街道都很小，所以呢我们要去吃饭，车子呢都要停在很远的地方，我们要走2-3个 block 才能够到餐厅哈。我是可以走啦，可是我走得很慢。那等我走到那边的话，人家可能都已经吃饱了，所以呢，我的朋友呢就请那个 车长小姐、导游小姐帮我找一部轮椅，所以他就帮我推。那有了轮椅以后呢，我就呢好像如虎添翼哈，人家去哪里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哪里，好像也没有少玩也没有少吃哈。可是有一天呢，玩到一个地方呢，我朋友呢他说他要跑去另外一个地方呢看一样东西，所以他就先把那个我连同轮椅哈就先放在路边。那我这个朋友呢，他是非常的 considerate， 非常的细心体贴哈，他要 make sure 我这个轮椅呢不要放在马路中间去阻扰哈那个来来往往的行人，所以他就把我的轮椅呢推就推到一个什么呢垃圾桶的前面，让我面对垃圾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这个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哈，常常是怎样呢，身不由己哈，你只能够呢随着别人把你推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就不能够再动了。所以这个摊子呢，他也要能够破除他心中的障碍哈，所以呢哈，他也要能够在适时的时候呢来这个向他朋友呢提出要帮助的请求。那这四个热心的朋友呢，他们扛着摊子来到房子的外面的时候呢，他马上发现哈事情大条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要抬着这个摊子越过这重重叠叠的人墙是何等的不容易，如何在这样一个又兴奋又焦虑的人群当中呢开出一条道路让他们可以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呢，是一件呢很辛苦的工作。所以那个领头的那个弟兄呢，他是读 MBA 的，他非常有经营的头脑，他说 OK guys、我们现在脑力激荡看看呢有什么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的摊子朋友可以呢见到耶稣。底下呢三个人就在那边私底下在那边讨论哈。后来呢有一个的声音就突然间冒出来，就是那个呢手上有刺青的哈嘴巴还那个嚼着口香糖那个人就说我们不如呢就把这个摊子呢就把它抬到屋顶上去好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把它抬到屋顶上去，然后再从屋顶上呢把这个摊子呢给放下来。这样的举动有点疯狂又有点失礼，可是呢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他们也没有想出其他更好的方法，因此他们就七手八脚的呢就把这个摊子呢抬到屋顶上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呢，一般的房子呢都是平顶的，房子外面呢有那个楼梯可以通到屋顶上。有些房子呢是分成三个部分，就是前厅、天井还有呢后屋，这个跟我们中国或者是那个台湾的乡下的房子很像。有些人呢在天井上呢就架了一些的什么呢横木，然后在天井中呢就种一些葡萄之类的蔓藤的植物，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来遮挡一下暑气。然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上面呢铺一些的麦草或者是呢或者是瓦片，这样的做法呢就是可以呢在冬天呢可以来那个抵挡一些寒气。像这样的屋顶呢要拆除呢并不是很困难，然后呢要恢复原状呢也不是很困难。不过呢这种要拆开屋顶的举动呢实在是有点超乎寻常哈。我们来想想看，耶稣呢正在房子里面讲道，突然间呢从上面就掉下来大量的土块碎片，打中了耶稣跟群众的头。还有呢更奇怪是有一个人呢从上面呢就突然间呢垂下来，这呢绝对是会当时的听众呢大吃一惊，这个空前绝后的壮举哈。可不可以下一张的那个 slide， 下一张 PowerPoint。 马可福音呢接下来的记载呢非常的奇妙，第五节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耶稣呢并不是说看见那个摊子的信心，而是呢看见那四个朋友的信心。我们再想象一下，当耶稣抬头往上看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什么呢？耶稣呢所看到的就是天花板破一个洞，露出呢四张满是泪水灰尘，但是呢同时呢又充满了焦虑期待的人。耶稣看见的 就是有一群人为了他人的益处，不惜代价委身到底，并且付诸行动。是什么因素让这四个人可以不顾一切，不惜任何代价？他们也没有去想这样做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好处，他也没有去想我们这样做呢，要不要赔偿人家的修屋顶的费用呢？或是呢，会不会被告？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要让他们的好朋友能够见到耶稣，能够得到医治。他们一切所做的，只是为了他们的朋友。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摊子本来是可怜的，被人唾弃的，跟正常人不一样的。但是因着一群人的包容与接纳，使得他的肠脏呢，就不再是一个障碍，他所躺的这个褥子也不再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鸿沟，反倒成为他们同心接纳、包容、爱心、友谊的一个象征。如果说褥子代表的是残缺、不完美、破碎，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褥子。也许你的褥子是你的原生家庭所带给你的伤害，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对人信任，你不知道该如何与人沟通，你也不知道该如何来经营自己的家庭，跟配偶孩子之间有许多的隔阂，你内心深处非常的孤单痛苦，但是呢，你却不敢告诉别人，因为你怕别人会笑你，会看不起你，你觉得你自己就像是一部工作的机器，每天不停的劳动，但却没有人会 appreciate。 或许你的褥子是无法向人启齿的过去，那些黑暗的过去像做噩梦一样的跟随着你，挥也挥不走，你心中充满了罪恶感，你不能够原谅你自己，你也无法 let go。你就像是一个严厉的异族，牢牢地看住自己，不让自己有丝毫喘息的机会。或许你的褥子是你是一个好好先生、好好小姐，你没有办法拒绝别人，以至于呢，你每一天呢都是忙得要死哈，你做得快死了，但是呢，也是呢没有人会看到呢你是这么的辛苦。或许你觉得你是一个救火队员，东奔西跑。救火是你的责任，或许你的褥子是无法面对现实，或是呢没有办法持之有恒。不管你的褥子是什么，我们都要能够很坦然的来面对它，也能让别人知道，好叫别人也能一起来抬我们的褥子。这就是我们参加教会跟团契的目的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于一个圣灵。身子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第二十二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耶和华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耶和华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有不同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发挥不同的恩赐来建造基督这个身体，好叫这个身体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今天呢，有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会不会很紧张？那呢，在我讲到之前呢， 有很多人就告诉我说，哈，你不要紧张，不要害怕，要好好睡觉，哈，不要失眠，我们为你祷告。我就告诉他们说，哈，以前可能会紧张会害怕，哈，可现在已经不会了，我昨晚上睡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知道坐在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包容我，接纳我，每个人都爱我，每个人呢都知道我的软弱，所以呢，即使呢我在上面出一点点差错，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因为你们的接纳，你们的包容，使得我今天呢可以站在你们当中来讲道。我们既然是大家都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就应该要大家同心合意，互相帮助，不管是自己或是别人的褥子，大家一起来抬，有困难大家一起来承担。什么叫做朋友？就是下定决心愿意为对方拆屋顶的人。什么叫做团契？就是为了成年的利益不合理的尾声到底，并且付诸行动的人。所谓的不合理，就是在现实的社会中可以做出拆屋顶而不计较任何代价的事情。团契是什么？潘霍华在他的书《团契生活》里头呢，就指出三点。第一点，为了耶稣的基督的缘故，信徒彼此需要和别的信徒相处。上帝把他的话语放在弟兄姐妹的口中，彼此互相帮助和鼓励。上帝就是借着别的弟兄姐妹口中的鼓励的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感到气馁、犹豫不决、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别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帮助自己。第二，信徒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到别的信徒那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这些破碎的自我才能够合而为一。耶稣他在十字上所流的宝血，不但是呢使得我们可以呢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同时呢他也让我们跟其他的信徒可以来恢复和好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和平共处，彼此相爱，互相的服侍。第三点，我们是在今世被接纳，却要永远连结在一起。上帝对我们慈悲，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学习用慈悲来对待我们的弟兄。我们所领受的既然是赦免，不是审判，我们也应该要彼此饶恕，我们要彼此接纳，像上帝在基督里接纳我们一样。在罗马书15:7呢，就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教会是需要大家同心来经营的一个团体，绝对不是少数一两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来建造的。我巴不得我们教会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大家可以同心，大家呢不害怕，可以呢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别人的面前，让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同心来抬褥子。有一个故事就讲到说，有一个旅客，他呢走到一个大城市之前呢，他看到路旁坐一个老人，他就问这个老人说，请问前面那个城市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个老先生说呢，你从刚才来的那个城市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旅客就说，哦，他们都是很坏的人，他们呢是自私自利，又是呢贪小便宜，为非作歹，喜欢呢那个去欺负别人的人。那这个老人就说，哈，那你要前去的这个城市呢也是同样的人。 当这个旅客呢，前脚刚走，后面又有另外一个旅客来了。这个旅客呢，也是问这个老人家呢同样的一个问题。这老人呢，也是问这个第二个旅客说呢，请问你从刚才来的城市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个旅客说哦，这个城市的人是一个非常可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很会帮助别人，能够接纳别人的人。那这个老先生说呢，那你要前去的这个城市也是同样充满了这些人。我们的环境是反映我们内心世界，我们心中若是充满了爱，我们会发现说呢，在我们四周围的人都是非常可爱的人。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请我们站起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
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丰盛丰硕的生命，丰盛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因着耶稣丰盛丰盛的产业，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所赐的感动以及所赐的平安，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谦卑寻求你的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